以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，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，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，把财产全交出来。那位说，哪那么多土匪啊？在那个年月，土匪是多如牛毛啊，大的边小的沿，逢山有寇，是遇岭藏贼，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。你说怎么办？就得施用武力啊。贺龙嘡的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，没想到土匪有一二百人，其他的土匪不干了，老大死了，血债要用血来偿，把他们全都绞死，把他们打死啊！往上一冲，贺龙有点发懵，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分散撤退，快跑快跑。结果这十五六个人是各奔西东，贺龙身边就剩下卢东升一个人，他们两个人仗凭有挑枪，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，土匪不敢追了，他们才安全逃生。这一口气又跑出了20里地啊！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，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，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。好不容易凑的一块，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，心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。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，目标不能放弃，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。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，这事儿就好办。他们在甲子港买了两张船票，真不错，真就到了香港。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原来本是中国的一块领土，后来定了南京不平等条约，割让给英国，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。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，那是东方明珠，不沉的航空母舰，水陆交通十分发达，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。可登陆以后啊，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，因为什么呢？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，穿的衣服破旧，蓬头垢面，谁瞅着都刺眼。卢东升一看不好，跟贺龙偷着商量，咱花俩钱换套服装，该收拾收拾，要不这太扎眼了。贺龙一想可也是，他们两个人买了两套西装也穿上，到了理发店理理发，收拾干净了，哎，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。然后又到眼镜店，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，往鼻子上一卡，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。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，干嘛呀？找组织啊。贺龙身为总指挥，他心里头有数，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，结果没来过香港，到这一瞅懵登转向啊，找哪条胡同找不着，找哪条街找不着，两个人心里都犯急呀。看看到了中午，杜甫饥饿，找个饭馆吃点饭吧，两个人坐下来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，卢东升还担任警卫，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。他一看旁边那桌没客人，桌上放着几张报纸，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一看，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，上面写着，据查第20军军长贺龙，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，除派兵王角外，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，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0000块。 报纸登这消息，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，是贺龙刘小胡的照片。卢东升一看不好，坐在贺龙身边，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，你看看。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，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吗？这一瞅，哦，悬赏抓我。卢东升就说，我这地方太危险了，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，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，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，咱们从速离开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草草吃了几口饭，把钱汇了，两个人离开了饭馆。不敢走大街，钻胡同，刚进胡同，身后过来一个人，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，啪，把贺龙吓了一跳。就听这个人说，好你个胆大的贺文长啊，现在悬赏10万严拿你，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悠，你不要命了不成？哎呦，贺龙一听这个声音非常熟悉，是谁呀？扭回身一看，哎呦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正是郭沫若。两人见面呢，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，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。你还活着，你也活着，是啊是啊是啊。哎呀，旁边卢东升乐的眼泪都出来，可见的亲人了。现在是闲话少说呀，贺龙就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郭沫若说，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，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。哦，那你怎么没走？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，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？一旦有人到了香港，如果遇上，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幸亏把你遇上了，不借我们蒙灯转向，组织关系全都断了。郭沫若说，放心，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，那是我们个联络点，我们给你们买船票，你们马上赶奔上海。就这样，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，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，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。贺龙啊，还是那样大说大笑，毫不介意。郭沫若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贺龙英雄也。什么叫大丈夫？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，败不馁。说我打了胜仗，我不骄傲。小人诈富，舔胸叠肚，打了一次胜仗，美的上天了，那是小人。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，垂头丧气，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，那也不行。贺龙站得起来，坐得下，这才是英雄。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、地点都告诉了贺龙，贺龙是做到心里的有数。转过天来，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，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。在上船的时候，还怎么那么巧？贺龙眼也尖呢，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哟，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，铁哥们在这儿遇上了。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，但是人多势众啊，不便握手，所以到了船上之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，摇晃了半天呢。贺龙就问周逸群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，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，正好结伴同行。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，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，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，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，不愁不东山再起。路上无话，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，这天终于到达了上海。 他们下船登陆，一看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，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呀、啊！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过四一二反动政变，在蒋介石的指挥下，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，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。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？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一般的人不敢来，哎，就钻这空子，这些人就敢来，而且这有租界地，便于掩护。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，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。贺龙有个想法，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，一个叫贺文祥，一个叫贺文臣，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。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住房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，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了，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，有点文化，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。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，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，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，没钱你怎么养兵啊？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，所以就想个主意，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，进行贸易，挣了钱好养兵。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，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你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，上海是个大码头，到那会儿去经商，要多多的赚钱，咱保持联系，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，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！你们听明白了吗？你们俩又有文化，脑瓜也挺好使，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，懂吗？我们懂。好，既然那样，你们明天就走。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？随时保持联系。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，我上哪去不好说，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。那行了。就这样，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，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，还真就赚了钱了。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，那说着玩呢，因为买卖做得大，所以赚钱也就多，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，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。贺龙是非常高兴，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，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，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，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。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，周逸群是双手赞成。就这样，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，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，贺龙就一愣，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，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。这家姓贾，据人家说头年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，兑给我了，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。哎呦，贺龙一听这话，真好像扬子江心，断缆帆船，万丈高楼，一脚登空，心中说话，好你个贺文祥，你能干出这种事儿？您跑哪儿去了？那可是公款呢，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？好小子，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。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当时社会也乱，人心也变，这个事儿不足为怪。贺龙一看扑空了，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，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。但是上海也太大了，人也太多了，分成多少块租界地， 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。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，怎么也找不着，饿的是饥肠辘辘，连迈步都迈不动了。幸好带着个卢东升，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了，年轻人更爱饿，怎么办呢？又不能抢，又不能夺，也不能惹是生非。哎，正往前走着，一看一家办喜事儿，又吹又打，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。卢东升眼睛就一亮，回身跟贺龙和周义群说：“二位啊，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，我去弄吃的去。”贺龙就一愣：“你有钱吗？”“不用钱，您就等着吧。”说实话，卢东升啊，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。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来往的客人不断呢。卢东升把头抿了抿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迈步挤进人群，往台阶上一看，站着几个管事的，正笑迎宾客。这卢东升把脑袋晃，唱开了。唱的什么呢？说一进大门，喜洋洋，金童玉女站两旁，太上老君来贺喜，王母娘娘福新娘。哎，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，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，这家管事的也乐了：“多谢多谢，你给念喜歌啊，来啊，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。”哎，赏了六个馒头。哎呀，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，非常高兴：“我问您再回回手，再多给几个。”“怎么，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？”“不是，我那还有同伴呢，我吃饱了，同伴还得饿肚皮，不是？您办这么大的喜事，还在乎几个馒头吗？哎，回回手。”“好吧。”管事的又吩咐一声，又拿了六个馒头，还给拿了点咸菜。哎呀，卢东升是千恩万谢，抱着十二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，见着贺龙和周义群，把馒头一递：“怎么样，有吃的了吧？小子你真行啊。”这仨人也顾不得旁的了，是狼吞虎咽的，眨眼之间十二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。这真应了那句话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”哎，吃完了，当时有了精神了。怎么办呢？渴呀，渴好办呢。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，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，这馒头叫水，这一泡，这一发酵，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，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了，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。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，这福州路这一带都是耍手艺的人，有什么修理钢笔的、剃头的、锔锅的、修鞋的、缝穷的，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。这儿还有个福康大剧院，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，摊上摆着大玻璃罩，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。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呢，是个中年人，能有三十五六岁，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。贺龙一看，行了，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。再仔细核对核对，一点不差。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，先问他：“先生，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？”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，就回答说：“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，东洋货。”“东洋货，如果换金尖那就贵了，得需要五元钱。”贺龙就说：“少一点行吗？”“少一分也不行。”“那就五块钱吧。不过呢，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，送到府上行吗？”那个人迟疑一下，上下仔细打量贺龙，点了点头：“行，送到我家里也行，我家就在仁义里三号，找姓袁的即可。”“我姓袁。”“哦，好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” 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。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一群就找到仁义里三号，你看是这个地方。这家啊门脸不大，也不招人注目。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，时间不大，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，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，看罢多时这才问，先生们有事吗？贺龙赶紧回答，我是来修理钢笔的，到府上换金尖儿。那女人听了这话，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，然后往左右看看，街上没有人注意，这才把门户关好，把他们让进屋中。书中代言，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。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，叫熊锦丁，是湖南人，还是徐特立的学生。他后来参加了革命，先在汉口工作。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大屠杀之际，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，以修理钢笔为掩护。再说那个妇女把三个人让到屋里的，泡了一壶茶，让三个人坐下吃茶，也不多说，转身到另外一个屋去了。贺龙他们正喝着水呢，外边又叫门，那个妇女出去把门开开，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。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，自我介绍，我姓熊，我叫熊锦丁，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哎呀，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，自然非常高兴了。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，他叫卢东升，他叫周一群，我叫贺龙。您是谁？我叫贺龙。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贺将军威名远播，无人不知，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，光荣啊，光荣啊。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，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。请问你老师是哪位？徐老啊，叫徐特立啊，他也在这儿。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，可遇上自己人了。贺龙就问，徐老现在何处？别着急，今天你们好好休息，就住在这儿，平安无事，尽管放心。明天吃完了早饭，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